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电话讲真相中感恩师尊的苦心安排，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0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在1998年得法的，直到2015年我才真正认识到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的使命的，我开始去景点弘法。2020年疫情来了，讲真相的方式也变了，由景点来到了电话讲真相平台。下面和同修分享一下近3年来修炼上的点滴体会。第一部分，融于整体，比学比修。不能去景点弘法了，该怎样去做救人的事呢？这是听同修说平台上有不用口讲就能救人的新项目，一讲通，要同修报名参加培训。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开心，又能做救人的事了，而且不用自己口讲，因为我还不会打电话口讲劝三退。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一讲通第一期的培训。在这近3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有初期想要放弃，到尽量坚持着，再到现在坚守在这个救人平台的心路历程。一讲通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技术人员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开发出的一个新的救人项目，人人都能参与，无论哪个国家的同修，无论会不会说中文或看中文，无论是七八十岁的年长者还是年轻人都能参与，不用自己开口讲，只要播放各种录音档就能通过电话救人。培训后我们被分成了小组，由于同修都不会使用一讲通，我们便熟悉不同语音档中的内容，边打电话。刚开始拨打时信心十足，当我好几个星期都没能给一个人三退时，自己的内心不平静了，而且每天晚上花2个小时坐在那里，打完电话还有半个小时的分享交流时间，而其他同修时常能够成功劝退，我的面子心出来了，急躁的心也出来了，坐不住了，感到一天一天的浪费了时间，也失去了信心，不想上平台打电话了，觉得没有救到人，看不到成果，想去做不这样磨练人心的项目，可是心里又挣扎着。平台是师父给我们的，是救众生的第一线，直接在救中国大陆的人，难道我遇到困难就躲开吗？是自己的心性没有修到位，救不到众生，就要离开一讲通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那要满地都是一简就修成了，它也就不珍贵了。我知道难不容易才是修炼，才有威德，要在难中修上去。平台上同修的交流和鼓励也让我明白，表面上是我们在打电话救人，实际上是师父安排我在这个集体的环境中修好自己，助师救众生，跟上正法进程。在平台上，在拨打的过程中，暴露出自己的很多执着，没去掉的人心都一一的显露了出来，急躁心、抱怨心、面子心、得失心、妒忌心、不平的心、喜欢听赞美话的心等等，这些心怎么去？唯有认真学法，学法同化大法，才能去掉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执着。在和同修的一次交流中，我说我每天早上练完5套功法之后上班，白天找时间学法。同修听了说，你这样学法不对，学法要用自己最好的时间来学法。我说早上是我最好的时间， 同修说，那你用来学法呀，功有时间你多练，没时间就少练，但是学法一定要保证，学法时要慢读，一字一字的读，让法打在脑子里，学到法。如果读法快，一带而过，很难得到法，也是对法的不敬。经过同修点醒，我改变了学法方式，把头脑最清醒的时间用在学法上。我参加平台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与同修们一起发正念，坚持上平台参加集体拨打，坚持参加平台的交流。不知不觉中，自己发生着变化，心性在法中升华着，执着心渐渐修去了。在拨打时，语音档的内容在衔接上流畅了，好像真人在和众生打电话，解开众生的心结。在拨打电话的过程中，遇到各种人，有开口就骂人的，有要钱的，要报警的，想出国的，骂不爱国的，以及打到警察那里要定位抓人的。我的心渐渐地不被带动了，拨通的电话越来越多，人听的时间也更长了，常常有同意三退的。这段修炼过程让我深深地理解到，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留下来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修炼形式，是让我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第二部分，坚持。坚持每天上平台打电话，需要内心强大的正念，一心想救人，但干扰也会时常出现，工作忙碌，家庭琐事拖着我们上不了平台打电话，看似平常事，实质是干扰，阻挡我们做救人的事，让我们没时间打电话。我和同修们约定，坚持每天准时上平台，先发正念，背论语，再打电话。有时出现拨打效果不好，接通率低，众生听的时间短，就停下来调整状态，听听同修拨打，或发正念，或读一段法，加强正念，让自己心态稳定，再打电话时接通率提高了。同修常说，要坚持上平台来拨打电话，人三退也好，没有三退也好，人能听到真相，这就是在救人。我们的平台是一个整体，听真相时间长的人，电话号码拿到口讲组，经过同修的口讲，更容易三退了。我们用一讲通给人了解真相做了开头的铺垫，让他们有了更大的得救的希望。我一直坚持着上平台打电话，不辜负师父给予弟子这个修炼提升和救人的机会。我们打的每一通电话都在解体着干扰众生得救的背后邪恶因素，震慑着邪恶。这三年来坚持下来的同修看到了彼此在心性上突飞猛进的提高，更看到了救人的力度越来越大。第三部分，圆融整体，放下自我。一讲通这个项目是给我们想救人还没有突破口讲的中文同修和不会中文的同修开发的，同时也为我们向口讲过渡提供了帮助。很多同修通过一讲通突破口讲后去了口讲组，在不知不觉的拨打中，一讲通的真相也融在了自己的头脑里，也为口讲做好了准备。在年初，我和几个参与一讲通的同修参加了口讲培训，可以开口和人打电话，劝三退了。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时常感受到师父的加持，智慧源源不断，让我能够思路清晰地讲出真相。有一次给一个人打电话，我先用一讲通，后转入口讲。他说，你让我也去国外。我说，大哥出国是我们人的权利，不是谁不让你来，是中共不让中国人出国。我刚刚看了一个新闻，有人在上海浦东机场安检时护照被检，不让他出国。在海外各个国家的人都是自由出国，没人限制你，中国为什么要限制中国人呢？还有在网络上同样限制中国人，封锁网络，中国人不可以自由上网，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引导对方思考， 并告诉他，有句话叫做贼心虚，他怕中国人到了海外，看到中共掩盖了多少真相，说了多少谎话，杀了多少中国人，所以中共死死地封锁着网络。我又讲了六四事件真相、韩战历史真相，进而讲到法轮功真相。我从2001年天安门自焚造假新闻，讲到法轮大法1992年从长春传出后，到1999年国内就有近10000人修炼法轮功，它让人道德回升，身体健康。我说，现在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得到各国的褒奖5000多项，你想想看，它是好还是不好呢？他最后听明白了，得救了。突破口讲后，是继续留在一讲通，还是去口讲组？是自己多打电话给人劝三退，还是留下来帮助更多的新同修熟悉一讲通，使同修能够尽快的独立拨打？当时心里感到很矛盾，一方面很想看到自己每天能够更多的劝退世人，完成救人的使命；另一方面，我考虑如果有更多的同修参与到一讲通，那救人的力度也会更大。同修和我交流说，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是在一讲通，多多带新同修。是啊，我深感自己的责任在这里。有一个同修和我讲了一个挖山洞的故事。有一个修行人在山里挖了一个洞，准备在里面修行。在快挖好时，来了一个修行人说，你这洞真好，可以给我吗？修行人说，给你吧。修行人又继续挖，第二个洞又快要挖好了，又来了一个修行人看了他的洞，说你挖的洞太好了，给我吧。修行人又让了出去。接着修行人又挖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同样让给了他人。终于有一天他挖不动了，他老了。师父把那个挖山洞的人接走了。我体悟，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要圆融整体，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选择留在一讲通，帮助新同修熟悉一讲通，再到能够独立拨打，让救人的法器一讲通在更多同修的参与下救度更多的众生。结语：回首三年来走过的修炼路，弟子无限感恩师尊的苦行安排，为我们开创了在平台上比学比修的环境，让我明白了很多法理，心性也在其中升华上来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技术同修、文字编辑、语音整理和录制的同修，以及协调同修的整体配合下，大家齐心协力，辛苦付出，才有了这个珍贵的救人平台。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我一定要兑现誓约，不负师恩。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讲真相不停步》，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在大法中修炼超过21年的大法弟子， 多年来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了大批中国人，也让很多人了解了大法真相。第一部分，讲真相劝三退。中共病毒爆发后，街上的人少了很多，面对面讲真相变得不容易，人家不敢和我讲话，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常去的地方原本有很多中国人，但后来也没有多少中国人了，出去一次花那么多时间，只能劝退一两个人，还时常空手回来。失望和失落让我既苦恼又没有信心。即使这样，我还是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今年以来，解封后人潮回来了，我太高兴了，又可以出去多救人了，我的信心更足了。半年前，我来到一处中国人多的地方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我问一个人，请问你是中国人吗？他说，是。我又问，你来多久了？他答，好几年了。我说，那你应该三退了吧？他说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跟他讲真相，他退出了协党团队。我说，你来这么多年，没有人和你讲真相，是真的吗？他说，也许是他的脸，因为他整个脸都是红红的，像被蚊子咬过的，有皮肤病，别人看不出是中国人。我不放过一个有缘人。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坐在那边玩手机，中国人喜欢这样，但外形上看，他又像本地人。我好奇地问，你是中国人吗？他回答，是。我不知他是否在骗我，因为他的穿着、发型、讲话的语音都像本地人。我又问他，来多久了？他答，20年了。我讲真相时，他很认真在听，我给他看真相图片，他也很仔细地看。当谈到六四事件时，他说他堂哥是当事者，所以很清楚当时的情况，还说他堂哥后来很幸运，一张过期机票能去了外国。我说，也许他们家做过好事，他本人心中相信有神佛，神佛保佑，所以就平安离开了。最后我帮他退出了团队。有一个人已在新加坡生活了16年，我问他，你应该早就做了三退保平安了吧？他说，没有。我问，为什么？他答，因为不想听。我说，那你一定是党员。他点头说，是。我就开始和他讲真相。最后他退出了党团队，还说，以前从没想听别人讲，可今晚就愿意听你说。我说，这是缘分，也是该自救的时候。他一再向我道谢。又有一次，我跟一个中国人讲真相，他听得很入心。他告诉我，最近很不顺利，不管做什么都不顺。他还告诉我，他知道大法好，他家人以前都练，中共打压后，家人害怕不敢练了。当时他很小，很害怕。他同意退队，还一直谢我。我说，要谢的是大法师父。他双手合十道，我知道，如果没有你给我讲真相，我怎么有机会谢谢师父？我还是要谢谢你。他告诉我说，我2个星期后就回国了。我给他看9字真言，叫他永远记在心里。他向我要那张卡。我说，你不是要回国了？他很珍惜，说，是的，但你给我这么好的东西，我不拿，我怎么能得到呀？我和一个党员讲真相，他都听了。一位同修手里拿着好多莲花，他很好奇，我便叫同修过来和他讲真相，他也听了。可是当我们劝他三退时，他却拒绝走开了。当时我想，听了那么多真相却没得救， 很可惜，我请师父加持去找他，对他说，你都听明白了还不退，人不治天来治，你没退出来就是他的一份子，不就是要帮他背黑锅，做陪葬品，做替罪羊吗？我只是劝你从心中退出来，不要做他的陪葬品，他给你好处你可以拿，只要不做害人的事。他终于同意退出来了。第二部分，师父点悟向内找。2020年因疫情封锁不能去练功点，我只好在家里自己练功，家里有一间空房，我可以每天坚持在里面学法练功，我对着镜子把练功动作都纠正过来，还每天上明慧网读交流文章，知道学法要入心，我就放慢速度学。得法后我很喜欢紫色，买东西喜欢选紫色，连女儿也会买紫色的东西给我。一天晚上当我要睡时，眼前出现一大片紫色，深浅颜色掺杂在一起，很漂亮，很好看。一瞬间看到有个开关设计，我悟到是师父要我找自己的根本执着，谢谢师父。再一晚发正念时，看到一颗很大的心，里面有很多小心和很多个看字。慈悲的师父知道我悟性不好，用这种方式让我去找自己的人心。我开始找人心，找执着，回忆过去梦到的、听到的、见到的，我把遇到的事都翻出来悟一悟，从中查找自己的不足。我感到我不会修，没有实修，身体上出现的各种干扰也与没修好自己有关，我应该在修心上多下功夫。2022年3月间，跟我同住的儿子出现中共病毒的症状，接着先生也染疫。我习惯晚上发完正念后念九字真言，儿子得病毒那晚我发正念，身体能量很强，先生染病毒那晚我也是全身能量很强，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念一遍九个字都显现在眼前，以前从来没有。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师父的法让我坚定了正念，归正了因家人染疫而出现的不稳心态。我从小养成了怕脏、怕臭、怕病人的观念，我认识到这是一个执着，我要把它修掉，不然怎么能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呢？怎么能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呢？两天后先生身体出问题，去医院动手术，住了7天8夜。我每天去看望他两次，医院病人那么多，真的是又脏又臭，我没有感觉，小时候养成的执着修去了。先生得中共病毒后留下后遗症，就是很难入睡，这7天8夜医院不能给他东西吃，因为有很多插管，加上他自己不能入睡，瘦了7公斤，脸色苍白。他是一个固执的无神论者，连续几个星期没有好好睡，头晕无力，没精神，他的恐惧心出来了，问我怎么办，他怕了。我说那么多医生都没办法治好你，那你就看我天天看的这本经书，求法轮大法师父救你，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完第一遍转法轮，他可以睡一点，看完第二遍情况更好了。先生平时喜欢喝酒，酒友很多，看他好一点就约他出去相聚，他又喝酒了。 第三遍读转法轮，久久没看完。我感到师父度人真难啊，人这么不悟，这么难悟。我也希望他能坚持看下去。先生从医院回家后，我很细心地照顾了他两个月。疫情期间，我天天在家学法练功，天天上明慧网，同修提到的经文我也反复看，向内找，实修自己。红银六发表后，我们小组读了两遍，我也反复学，每学一遍都能明白一点法理。我感到通过学法，心性上来后，遇事师父的法就会显现出来。我的练功播放器的插头坏了，我以为电池坏了，问同修有电池吗？同修就给我一个，说是新的。我回家就开始充电，电池是绿灯，我继续充，结果电池膨胀起来。本想问同修是不是拿错了，我悟到师父要我放下利益之心。同修帮我做了很多事，我感谢同修为我付出那么多。正法已到最后了，我要珍惜修炼机缘，做个实修弟子，圆满随师还。感恩师尊一路看护着我，点悟着我，不争气的弟子感谢师父。以上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慈悲救度。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点点滴滴中修炼自己》，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下面我把修炼过程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分享。一，在工作中提高心性。在做工时，没有同事拿病假、年假没来时，上司通常都是把他们的工作让我来做。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想我的工作已经够多了。虽然心里有些不舒服，但还是说了我可以帮忙做。回过头来想想，向内找，不对呀，是好事。我是修炼人呢，还和他们争啥呢？态度变了，心性就上来了，也就提高了一点。二，对父母的情放下了。在这几年的疫情当中，不能回家乡看望父母，每次在视频中，妈妈总是哭哭啼啼地说，啥时候能回来呀，想你们呢。每当老人这么说时，我心里都不会被情带动，心想我把大法真相九字真言都告诉他们了，他们也明白了。每到父亲节、母亲节、老人生日及逢年过节时，我都会寄些钱给他们，尽我所能的孝顺他们，但没有被情牵着，而是用善对待。我把这个情放下了，感到心里很坦然。这都是走在修炼路上大法的威力。要是没有修炼，怎么能做得到呢？谢谢师父。三，去掉对先生的怨。因为先生没有修炼大法，我有时觉得他这样那样不对。他的工作是做销售的，免不了要应酬。 他有时酒喝多了，回家后会吵闹。刚开始我不能接受，生气，不理睬他。过后自己向内找，想我不应该呀，不能发火，应该关心他。当善念出来时，去关心他，我看到先生很可怜，他也是为了这个家吗？其实我还要感谢他给我提高的机会，在家庭环境中磨练我，考验我，是好事。四，正念闯病业关。修炼无小事，非常严肃，没意识到小节，我被钻了空子。修炼前我很挑食，修炼了十多年还没有去掉这个执着，是小事吗？从不吃剩饭剩菜，都是先生来吃，这一点我不如他这个常人。所以就是在一个月前过了个大关，突然间心和胃都不舒服，心好像搅在一起，胃也痛得厉害，脸色煞白，满脸是汗珠。当时觉得不对劲儿，知道是被干扰了，没害怕。正念足就喊师父，并念九字真言和发正念。大约过了十分钟，恢复正常了。我悟到，这也是冲着我的各种执着心来的。我找到一个一个不好的心，很多心要去掉，可是也持续了两个星期才过去。胃胀，肚子不舒服，吃不下，一天只喝一小碗粥，人一下瘦了5公斤。和同修交流一下，问了几个同修，都说家里的剩菜剩饭都是同修吃。这次真的彻底去掉了这个埋藏很久的执着心。现在有剩菜剩饭都是我抢着吃了。修炼非常严肃，一言一行，时时刻刻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五，参加学法小组，比学比修。自从参加了学法小组，通过大量通读转法轮，同修一起交流切磋，你这个关是怎么过的，他的关是怎么过来的，感到在比学比修中提高很快。再有同修看到明慧网上好的交流文章，就拿到我们学法小组里读，过后大家就相互交流，谈自己的体悟。因为文章里提到的很多问题，我们每个学员也都存在。在学法小组里也有不少提高心性的机会。下面我举例说，同修在一起读法时，有同修读得很慢，有的一直重复读错，有添字落字的，那么同修就会帮助纠正，读错的同修会接受说谢谢。可是有时连续纠正几次，读错的同修会辩解，感觉是有面子心，还有些烦，到下次读到这个字时还是会读错，那同修还是耐心的纠正。所以在学法小组里有很多心性考验，去你的着急的心，不耐烦的心，看你能不能忍耐。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其实都是给我们提高的。当大家都把心放下时，就都提高了。修炼就是在矛盾中磨练，考验你的心。我们在学法时，同修都愿意读法的，这看上去是好事，但把朗读多少放在第一位就不对了。我理解，本来学法的时候，朗读不是目的，不读错也不是目的，得到法，理解法的内涵才是目的。同修们相互提醒，也归正了读法时的心态。六，参加9天班，受益良多。师父看到我有这些心，安逸心，怕人说的心，爱面子心，就安排我参加了9天班。负责同修问，可以帮忙纠正新学员的动作吗？我说好。结果参加第一天，老学员看到我自己的动作都不标准，就帮我纠正。到了9天班结束时，我的动作基本正确了。表面上看是让别人给我纠正了动作，实际是让我在这个环境中去执着心。 接下来的九天班，我就帮忙新学员纠正动作了。在九天班结束后，新学员都讲了自己的体会。有一位男士说，大法太神奇了。他在驾车时，突然车子失控了。当时他就喊法轮功，车子就停下了。他说，真是太神奇了。还有两个中国年轻的男孩，一个说，他回到家里没有感到那么累了，很精神。另一个说，他脸上的痘痘不见了，皮肤变好了，还把转法轮请回了家。我真为这两个生命能得救感到高兴。其实一切师父都给铺垫好了，就等着弟子去做了。七，讲真相劝三退。最近家里装修，来做工的有中国人，他们来到家里，我很客气，礼貌地和他们打招呼，拿饮料水果给他们。他们很感谢地说，大姐，到你家来很舒服，你热情善良。我接着话题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我说，大姐是修炼法轮功的，你们在中国都知道吧？他们说知道，可是在中国不让练。我说知道，中国人不知道真相，现在大姐讲给你们，让你们都明白。我先说，你们知道前几年印尼大海啸吧？当时有个长者到海边和游客讲，让他们赶快离开那个地方，说会有海啸发生。有人听了就马上离开，有的不相信。结果海啸真的来了，相信的离开了就得救了，不相信的生命就那么没了。我继续说，大姐说这个就是要告诉你们，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九字真言是救命良方。你们在国外打工都很苦，好不容易赚点钱，就是想让家人幸福平安。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没有别的办法，只要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你们在国外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平平安安赚钱是最重要的。他们都静静听着。我说，你们都是好人，和大法有缘，我们师父就安排你们来大姐家里，让你们了解真相。然后我又说，你们上学时都入过少先队吗？一个说，我还是团员。我说，大姐用个化名在网上帮你们退了。他们连说好好，帮他们退了团队。我真为这些生命得救了而高兴，还给他们每个人一个九字真言护身符。谢谢师父把有缘人都送到我身边来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在写这篇交流文章时，我叩拜师尊，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感恩师父对我的点悟，感恩师父在宇宙正法之际让我正视大法，感恩师父的一路看护，同时也感谢同修给我很多帮助和鼓励，让我去掉了隐藏很久的怕心，我再也不怕了。今后我要修去各种人心，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尽力做好三件事，救更多的有缘人，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